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谈论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其中耶稣所说到的八福，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这里特别是关于我们做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一个状况，的确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里八福是说到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有的生命的一个状况，而不是要我们去做些什么事情。八福是将神的国，就是天国的子民，他们的实际的状况、实际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可以说八福就是天国子民、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品格。第一节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些教导当成是登山宝训。首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并不是在山上对许多的群众针对他们来讲的，主耶稣将这些八福就是针对已经跟随他自己的门徒说的，是对门徒说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这个登山宝训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是门徒。主耶稣不是将登山宝训是对所有的群众来说的，主耶稣把这个八福特别是对他自己的门徒所说的，因为主耶稣当然也看见了那些群众跟他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登山宝训是借着门徒又间接的在教导其他的一大群的群众。在今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到耶稣的面前，在天国、神的国还没有来临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一个播种的时刻、撒种的时刻。这些种子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代表是一种种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当做的功，传福音就是去撒种。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从天上再来的时候，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接着我们从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什么叫做虚心呢？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灵里面贫穷，就感觉到在灵里面觉得贫穷。这个经文不是说叫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灵里贫穷的人，不是的，这里是指到说在灵里贫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在登山宝训这十二节，一共十二节的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九次有福了这个词，有福了用了九次之多。在诗篇第一篇第一第二节也是用相同的字，诗篇第一篇一二节，诗篇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等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登山宝训这个内容跟摩西律法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也许你可以记得，在约书亚他在以色列民过约旦的河的时候，过约旦以后他就吩咐说他们要有六个支派是站在基利心山上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的山上接受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另外一个山，就是 以巴路山上接受咒诅，在登山宝训所提到的符啊，八符蒙符，跟在以巴路山上的咒诅，可以说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蒙符，一个受到咒诅。那么登山宝训所说的福分，当然远远超过了约书亚那个时候的基利心山上的他的祝福，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这样大的福分啊！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蒙恩的罪人，蒙到神恩典的罪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自己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贫穷啊！所以这里说到虚心人有福了，这句话不是说要吹牛吹嘘自己是何等的虚心，就是如同我上一次提到的那个人哈，他夸耀说，他说我的信仰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我个人的宗教，而且他自己实在是算这种自欺欺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跟我啊，我们就以为说我们可以以为我们自己哈可以持守这个登山宝训靠自己哦，其实就是自欺欺人，也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其实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真正的按照登山宝训来生活，活出登山宝训，我觉得他哦，可以说他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种人假冒为善可以说到处都有。有一天有一位做生意的人啊，他告诉我说，他之前他也常常去教堂，就像其他的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啊，他说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属于他们一份子，就是假冒为善，常说到哦要持守要遵守登山宝训的教训，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是一个大罪人，他也应该下地狱的一个罪人。之后他就悔改转向耶稣，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他说，主耶稣拯救了我，现在已经拯救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千万不可以自欺，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让你知道，让我知道我们的灵性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贫穷。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并不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是因为他的门徒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今天的基督徒当然在神面前我们也仍然是一群灵里面很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说虚心啊！我们的灵性有时觉得很枯干，对不对？但是感谢神，我们却有一位，却有一些啊，比金子银子更宝贵的东西可以与别人分享。保罗，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这样说：我们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啊！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六章十节啊，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这句话就是指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属于主的人，都可以是一个成为一个灵性富足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灵性上富足的人呢？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福啊，这就第四节，第四节下一个福分，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里请注意啊，圣经这里的所讲的跟啊圣经其他的八福也有类似的地方啊，可以类似的地方啊，在灵里贫穷的人啊，就是哀恸的人，哀恸的人啊，哀恸的人，在旧约圣经西番雅书，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二节啊，他这样说：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先知弥迦他也是一个啊，心里哀痛啊，在灵里面啊贫穷的人就得到啊神的安慰啊，这是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啊在神的里面常常要去啊明白啊，这是神 啊，在我们灵性是很贫穷的，灵里贫穷，很枯竭的，但是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生命就改变，有神的给我们的福啊。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旧约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经文。十一节这样说，诗篇三十七篇，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我们今天啊所居住的世界当中，我想你应当同意啊，温柔的人好像是没有承受地土啊。那么显然，是不是登山宝训的应许没有在今天应验呢？这里我们要注意，是直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温柔的人的确是要承受地土。那么你我怎么才能够变成温柔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柔和的，谦卑的，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而且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承受了万有，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与基督耶稣一同成为后裔，我们与主啊同为后裔。经上啊，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想大家很熟悉。只有圣灵神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破碎，我们让我们更新改变，使你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能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温柔的话，那你自己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不可能用靠自己力量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这个就是骄傲，靠自己绝对是骄傲，你说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你就要靠自己得到温柔的话，就失去了，你就不是温柔的人。温柔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必须是要圣灵的大能，他只有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温柔的基督徒，在心里面有温柔显出来。基督徒都应当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里有一个秘诀，怎么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也是就在八福里面这个八福里面所说的，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要知道，温柔的人是要这样，将来神的国里面要得到的赏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圣徒要审判世界。八福是讲到神的儿女，他们要知道他们不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唯有借着圣灵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像温柔这样一个果子。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八福的里面的第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个属血气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一定会对公义正直的事情会毫无兴趣属血气的人他不会对公义正直的事情，他不会饥渴要得到这个饥渴慕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所指出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属灵的人身上可以才能够看见从基督而来的公义和正直，因为是基督的义这个义是 从基督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得很清楚，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些福都是本乎神，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接着看第七节，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节经文在今天常常啊被许多人误解了，他以为说啊我们要得到连续的话，我们就要去啊先去连续别人，然后呢我们就得到连续了。可是这些经文啊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连续啊，怎么样成为一个连续，得连续的条件是什么。因为在提多书啊，新约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这样说，他啊便救了我们啊，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我再把这个经文啊再念一遍，提多书三章五节啊这样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应当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呢？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从基督而来的怜悯，得到基督的连续。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所说的啊，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感谢神啊，这是啊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他的恩典跟怜悯啊，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啊，经文的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想，没有一个很诚实的人敢说，他的心思意念是清心的，是纯净的。一个人啊，圣经所说的，所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啊，是坏到极处啊，有很多邪恶的意念啊，谁能识透呢？我们的心啊，一个败坏的心，坏到极处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洁净呢？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主耶稣他自己这样说，现在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感谢神啊，耶稣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当我们的心被主耶稣的道更新改变，我们重生了，我们相信重生了，我们才能够啊成为一个啊清新的人，洁净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唯有啊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啊清新的人，他的血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接着我们看第九节啊，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能指出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吗？我想大概没有吧。在今天没有人能够把真正的和睦或者和平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 他是和平之子，给我们带来和平。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在公义的神以及我们这些不义的罪人之间，使我们和好，使罪人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了和平啊，使人和睦。罗马书五章第一节也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才能够什么？才与人啊，使人和睦啊。这是神给我们信徒啊，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也与人和好啊。求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啊使人和睦的人啊。接着我们看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有些人在集中营当中受了很大的逼迫，他们有些人能够生存下来这段经文也很适合给他们人生的一个经历，受的为义受的逼迫。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应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里面在地上要被建立起来呢，在神的国里面，是不是到现在已经所有的邪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已完全被除去了吗？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提到千禧年在启示录二十章那边，十九章二十章，千禧年的国度，我们注意，千禧年的国度，恶者，那个邪恶者，恶者魔鬼仍然存在世界上。因为这是一段很长的一个大试炼的一个时期，所以圣徒也受到这种大的试炼。所以在千禧年，特别在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恶者他就会显现出来，要众人要跟他征战这个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到九节我们自己可以去用心的去默想二十章七到九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感谢神有神属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刻，在试炼当中，主耶稣基督这位大君王，我们要与在那个时候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胜过一切的苦难。接着我们看最后的一个福，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强调说，一个人受苦受到逼迫，受到别人毁谤，我们怎么能够快乐的起来呢？不要忘记，喜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在最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会显出喜乐的果子。基督耶稣曾经说，没有人能够把喜乐从你们身上夺去，拿不走的，因为为主受苦的人、受逼迫的人绝对不会吃亏，并且要得到大大的赏赐，是在天上给我们的存留的赏赐。这个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当然这个天上的赏赐当然不是一个工价，乃是神的奇妙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凡为基督受到逼迫、受到谩骂，都会得到百倍的赏赐和永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为主受苦的人会受到真正的损失， 或者失去了神的赏赐。刚才经文读过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凡是一位真正的信徒一定会有这些福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否是一个蒙福的儿女？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见这样的福分？这是主耶稣对凡是信靠他的人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福。我们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何等的奇妙，每一位归向主的人都可以领受这样的福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下次再见。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愿神祝福你，再见。